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上回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分享了有关所罗门王的没落以及以色列国的分裂，今天我们要查考有关一个先知的事迹，看他怎么样受差遣预言烧香的坛必破裂，但他却被另一个老先知欺骗，因为他相信人的话，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好，让我们仔细的查考列王记上十三章，从第一节开始，请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又能再一次来查考圣经了。盼望我们都存着谦卑的心来领受教导。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经文。列王记上第十三章第一到第三节说，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罗伯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啊坛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当日神人设个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神人预言说，有一王要兴起，是大卫的子孙，名叫约西亚，这是在约西亚生前很多年之前就预言的。他把约西亚所要做的事都说出来了，讲到他要怎么样对付在秋坛烧香的祭司。为了让你知道这真是神说的话，这个祭坛呢将会破裂为两半，坛的灰要倾洒出来。列王记上十三章的第四节，耶罗波安王听见神人向伯特利的坛所呼叫的话，就从坛上伸手说，拿住他吧。王向神人所伸的手就枯干了，不能弯回，他的手不能动了。第五到十一节，坛也破裂了，坛上的灰倾洒了，正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所设的预兆。王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于是神人祈祷耶和华，王的手就复了原，仍如寻常一样。王对神人说，请你同我回去吃饭，加添心力，我也必给你赏赐。神人对王说，你就是把你的功一半给我，我也不同你进去，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于是神人从别的路回去，不从伯特利来的原路回去。有一个老先知住在伯特利，他儿子们来将神人当日在伯特利所行的一切事和向王所说的话都告诉了父亲。这个从犹大来的年轻先知预言王的手怎么样不能动，又怎么样恢复了等等，把这整个的预言呢都告诉了老先知。那么老先知就问说，哎呀，他往哪里去了？他的儿子们就告诉了他。列王记上 第十三章呢，十三到三十一节说，老先知就吩咐他儿子们说，你们为我备驴。他们备好了驴，他就骑上去追赶神人，遇见他坐在橡树底下，就问他说，你是从犹大来的神人不是？他说是。老先知对他说，请你同我回家吃饭。神人说，我不可同你回去进你的家，也不可在这里同你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你在那里不可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老先知对他说，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叫他吃饭喝水。这都是老先知宽哄他。于是神人同老先知回去，在他家里吃饭喝水。二人坐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他就对那从犹大来的神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既违背耶和华的话，不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命令，反倒回来在耶和华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吃了喝了，因此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吃喝完了，老先知为所带回来的先知备驴，他就去了。在路上有个狮子遇见他，将他咬死，尸身倒在路上，驴站在尸身旁边，狮子也站在尸身旁边。有人从那里经过，看见尸身倒在路上，狮子站在尸身旁边，就来到老先知所住的城里述说这事。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听见这事，就说，这是那违背了耶和华命令的神人，所以耶和华把他交给狮子，狮子抓伤他，咬死他，是应验耶和华对他说的话。老先知就吩咐他儿子们说，你们为我备驴。他们就备了驴，他去了，看见神人的尸身倒在路上，驴和狮子站在尸身旁边，狮子却没有吃尸身，也没有抓伤驴。老先知就把神人的尸身驮在驴上，带回自己的城里，要哀哭他，葬埋他，就把他的尸身葬在自己的坟墓里，哀哭他说，哀哉我兄啊。安葬之后，老先知对他儿子们说，我死了，你们要葬我在神人的坟墓里，使我的尸骨靠近他的尸骨。这真是有趣的故事，但是呢，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对于主向我们所说的话呢，最好多加留意。我们倒是不必太在意人对我们说了些什么。在美国呢，有一个叫做牧羊主义的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呢，他们要你在属灵成长方面呢，完全顺服带领你的牧者，他呢就是你在主里的长者，他比你成熟，年纪比你大，你呢要完全的顺服他，他就是你的牧者，他会告诉你什么时候买房子比较好，什么时候该买车了，该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啊等等，就是说要让他来帮助你做所有的决定，让他来照顾你和你的灵命成长，他要告诉你什么时候做些什么事，总之呢，你要完全顺服于这位牧者。他们说，如果你的牧人叫你做什么，你就一定要顺服，就算是错的，你也要照着做。如果错了，你的牧者就要负责，他要对神负责嘛。而你呢，则是对的，因为你顺服了你的牧者，就算你做错了，你也不会被追究的。所以呢，他才是因为你犯错而应该向神负责的人， 因为是他要你做的。如果他们读着这段圣经的记载，就会发现，其实呢，神要我们每一个人为他所吩咐我们当做的事情啊负责。耶和华对这个年轻的先知说，你到那里，不要吃那里的饼，不要喝那里的水，你回来的时候呢，也要走别的路。所以这个老人，老先知找到了他，跟他说，哎，你跟我回家吧，吃点饼，喝点水。年轻的先知回答说，啊，不可以的，耶和华命令我不能这么做。哦，我也是先知啊，我比你年长啊，有天使来告诉我，说要请你回来。其实呢，老先知在骗他，他告诉年轻的先知去做那些违背耶和华所直接指示他的事，结果那个年轻人呢，就违背了耶和华给他的命令。你呢，应该听从神的指示，跟随主和主的命令，神要你为这件事负责任。当然了，他回到那里吃饼喝水的时候呢，那老先知就说出了真实的预言，告诉他他无法再回家了，因为耶和华会在他回家之前取去他的性命。当然了，事情也就这样成就了。耶罗伯安经过这件事之后呢，得到了神的警告。列王记上13章的33和34节，这是以后耶罗伯安仍不离开他的恶道，将凡名立为丘坛的祭司，凡愿意的，他都分别为圣，立为丘坛的祭司。这事叫耶罗伯安的家陷在罪里，甚至他的家从地上除灭了。列王记上14章的1-4节说，那时耶罗伯安的儿子亚比亚病了，耶罗伯安对他的妻说，你可以起来改装，使人不知道你是耶罗伯安的妻，往示罗去，在那里有先知亚西亚，他曾告诉我说，你必做这民的王，现在你要带十个饼与几个薄饼和一瓶蜜去见他，他必告诉你儿子将要怎么样。耶罗伯安的妻就这样行，起身往示罗去。到了亚西亚的家，亚西亚因年纪老迈，眼目发直，不能看见。他年纪很老了，眼睛也瞎了。第五和第六节，耶和华先晓谕亚西亚说，耶罗伯安的妻要来问你，因他儿子病了，你当如此如此告诉他，他进来的时候必装作别的妇人。他刚进门，亚西亚听见他脚步的响声，就说，耶罗伯安的妻进来吧，你为何装作别的妇人呢？我奉差遣将凶事告诉你。有些人呢，以为可以装假来蒙骗神，这真是可笑。但是很多时候啊，人们还是这样蒙骗神。人们到了主面前来，时常会装假，他们想假扮成别的模样，但是神呢，却能够看穿他们的假面具。我们还记得在新约时代，教会诞生的时期，人们是非常的火热，把自己的房产都变卖了，把钱财拿到使徒的脚前，大家呢，凡物公用。但是有一对夫妻，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也卖了田产，但是呢，他们想私下留一点给自己，只拿一部分出来，这本来没什么问题的嘛，但是他们却谎称把所有的价银都拿出来了。亚拿尼亚先到使徒彼得的跟前，把钱呢交给了彼得，彼得就问他说，你的田产是卖了这么多钱吗？他说是的。彼得说，你为什么想瞒骗上帝呢？想欺哄圣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是啊。有人强迫你卖吗？没有。有人强迫你要把所有的钱都拿来吗？也没有。但是你却大摆派头，想欺骗神。亚拿尼亚 当时就扑倒断了气。人们把他抬出去了，他的妻子呢，不知道这件事。过了三个小时，他就走了进来，把他那一份嫁银啊，又拿到彼得的脚前。彼得说，哦，这就是你卖田产的嫁银吗？哎，是啊，你和你丈夫为什么要同心欺骗神呢？看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他就立刻扑倒断了气。我想啊，我们呢应该为今天教会没有这种相同的事例来感谢神，不然呢真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能完成一堂敬拜。如果你以为神是可以欺骗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好了，耶罗波安的妻子来了，他呢装成别人来见先知，他在那儿敲敲门。老先知呢又老又眼瞎，他根本就看不见他的什么穿着打扮呢，想蒙骗人。老先知是瞎眼的嘛，完全看不见。但是他却说，进来吧，耶罗波安的妻子，你为何装作别的妇人呢？我奉差遣将凶事告诉你。哇，那可真是坏透了的消息。第七到第十节，你回去告诉耶罗伯安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从民中将你高举，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将国从大卫家夺回赐给你，你却不效法我仆人大卫，遵守我的诫命，一心顺从我，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你竟行恶，比那在你以先的更甚，为自己立了别神，铸了偶像，惹我发怒，将我丢在背后。因此我必使灾祸临到耶罗波安的家，将属耶罗波安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必除尽耶罗波安的家，如人除尽粪土一般。耶和华宣告说，是我把这一切赐给了你，我祝福了你，使你成为以色列的王，治理我的百姓。但是呢，你却丝毫没有回报我，竟然呢离弃我，把我丢在背后。因为你的邪恶，所以你和你的一家必被剪除。列王记上第十四章的十一到十五节，凡属耶罗波安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起身回家去吧，你的脚一进城，你儿子就必死了，以色列众人必为他哀哭，将他葬埋。凡属耶罗波安的人，唯有他得入坟墓，因为在耶罗波安的家中，只有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显出善行。耶和华必另立一王治理以色列，到了日期，他必剪除耶罗伯安的家，那日期已经到了。耶和华必击打以色列人，使他们摇动，像水中的芦苇一般，又将他们从耶和华赐给他们列祖的美地上拔出来，分散在大河那边，因为他们做木偶，惹耶和华发怒。在北国以色列历史一开始的时候，神就已经预言对他们的审判。那个审判呢，要在450年之后才临到他们的国家。因为以色列民离弃神，敬拜别神， 所以呢，他们要被赶散在天下，他们要被赶出神所赐给他们的那片土地。列王记上第14章的16到19节，因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给仇敌。耶罗波安的妻起身回去，到了德撒，刚到门见儿子就死了，以色列众人将他葬埋，为他哀哭，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先知亚西亚所说的话。耶罗波安其余的事，他怎样征战，怎样做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今天呢，我们有犹大诸王的记录，就是旧约的历代志上下。然而呢，我们并没有以色列诸王的记录。历代志的上下呢，有点像是对犹大诸王做法庭上的判决记录。至于以色列诸王，只是因为他们与犹大诸王是在同一个时期做王的，才偶尔在历代志上被提到一些。基本上说呢，历代志上下是对犹大诸王做的一种记录，至于以色列诸王的记录呢，则在其他的书卷中，但是这个书卷呢，今天已经不存在了，还没有发现。列王记上的14章20节，耶罗伯安作王22年，就与他列祖同睡，他儿子拿达接续他作王。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次呢我们继续来讲解列王记上，请记得准时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耶罗波安作王22年，终于因神的审判而结束了。正如450年前所预言的那样，耶罗波安带领百姓拜假神和偶像，并不遵从耶和华，效法大卫所行的。好，一会儿呢，请查克老师解答听众的问题，请留意收听。今天我们分享一位听众的来信，他这样写的：亲爱的查克老师，我曾犯奸淫，也已经在主面前认罪，妻子也原谅了我，目前正接受圣经的辅导，在复兴的阶段，但我还没有办法原谅自己。我听过很多关于不可犯奸淫的讲座，但始终无法胜过，我要怎样才能胜过里面的征战呢？
我想你可以说，这实在是惩罚的一部分，就说要原谅自己，以及找到可以原谅之处，而这呢，恰恰也是神的恩典彰显之处。我相信那必须是对神恩典的一种发现。你看看大卫，他呢也犯了同样的罪，但是神非常恩慈地赦免了大卫。正如先知对他说的：“大卫啊，那人就是你。”大卫说：“我犯了罪。”先知说：“神已经赦免了你的罪。”所以要接受神的恩典呢，并不容易，但那是必须要做的事。
感谢查克老师带给我们很宝贵的教导。好，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解释有关南北两国几位君王的统治情况，请密切留意收听。 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